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释》，也就是平实导师的著作《法华经讲义》的导读课程。现在的内容进行到课本《法华经讲义》的第23集第28页。在上一次的课程中，郑军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法华经》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我们开始了正文的内容。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今天我们就继续接着上一集这边的课程。在课本中，平实导师说到了，你如果已经学佛很久了，那你就好好的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当你有一堆苦恼的时候，就大声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时候，你家的观世音菩萨也就听见了。于是，你突然就离开了烦恼，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即时现前。这个意思是说，您得要真正的听见了我说的观世音菩萨，而不是语言文字上的观世音菩萨。假使所听见的只是世间人所理解的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实际理地的观世音菩萨就不可能观听他的音声，他就不得解脱。以上这一段导师关于经文的讲解，正是依着佛法中的第一义谛真如如来藏而说。这也是正觉讲堂与普天下阿师说法的不同之处。平实导师完全依凭着世尊本怀真如第一义谛正理而说佛法中的无上无比正理之道。自从平实导师出世弘法以来，不论是讲授佛经论点以及传授戒律，都是依着养成释迦文佛的本怀真如第八世的密意而闲了说法。可惜许多人难以理解如此直指的佛法甚深意，所以末法时期的现在，常常会有人在听闻了此等第一义的说法之后而出言毁谤，说那是正觉讲堂平实导师个人的创建啦，说真如心不存在啦，说如来藏是佛圆寂后的演化才出现的，说阿赖耶识是印度外道的教法啦。这些人主要是坚持着应承中观所说只有缘而无因的缘起性空六识论，他们坚持解脱道就是佛菩提道，坚持大乘佛法只是佛弟子对于佛的永恒怀念而演化出来的，只有解脱道无余涅槃才是佛法的全部，并且他们将六识论的解脱道命名为原始佛法。 认为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用三转法轮说法。可是奇怪的是，这些人为了求得世间财物的供养，不得不在他们的庙中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像，以收取信徒的财物。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在一般的男女老少，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只是很少有人清楚菩萨度化众生的因缘。先来看看我们中国的部分，中文佛经中最早提到观音菩萨的经典是《佛说成句光明定义经》，是东汉的时代，天竺来的三藏法师支要在公元185年所译，他以支为姓，代表呢他来自大肉支，也就是印度西北的这个贵霜王朝。最早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现在的阿富汗。这个王朝在迦尼色迦王，他在西元110年就任国王的时候，佛法大兴，特别是大乘佛法。现在佛教界大多数的佛弟子随着南传佛法与西方学者的宣传，认定公元前300年的阿育王是唯一一位将佛法由印度向世界弘传的国王。但即使是大圣的佛弟子也常常不知道，真正让大圣佛法盛行于印度与世界的国王实际上是迦尼色迦王。他出生自建吉吕吉的游牧民族，在位的时候呢，他不惜发动战争，迎请马明菩萨成为他的国师之一。他供养了包括协尊者、马明菩萨等等的大菩萨。透过他们的努力，加上迦尼色迦王的全力护持，完成了佛经的结集。最大的特点是用古典梵文取代了各地的俗语佛典，也就是统一了大圣经典的语言。实际上，大圣 Mahayana 这一个字作为独立的教法使用，正是从马明菩萨因为看到了二圣的部派诋毁大圣圣理，所以呢写下了大圣起信论，以此为开端。也就是说，在正法时期，大小圣并没有教派上的分别，大小圣本来就是同一体佛法下面的前后教法。大圣佛菩提道以二圣解脱道为修正的基础，而二圣的解脱道则以大圣菩提道为更上一层的成佛所证的目标，两者都是成佛之道的一部分。所以玄奘法师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了大圣上座部，就是玄奘法师心心念念标准出家僧团的典范，其实也就是佛世时候的常态。藏师甚至以锡兰无畏三世派作为此中的典范，而无畏三世派也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无畏三后来被二圣部派大世派结合了国王而摧毁了，但遗留下来的这些习惯，锡兰人至今仍供奉着观世音菩萨。佛世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与许多的大菩萨，例如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一样，是世尊左右的胁侍，也是侍奉世尊左右的大菩萨。我们将这些示现实地菩萨外相的这一些大菩萨们称作为大士 Mahasattva， 所以呢，也可以称他们为观音大士、文殊大士、弥勒大士。在中国最早介绍观音菩萨的《成具光明定义经》中，观音菩萨也被称为明士，也就是降服了无明而将无明转为明的大士父。他是为了拥护释迦世尊说法而最初来自他方世界的大士之一。这一本经的经文我们转成白话，说道：佛以威神感动十方诸佛国名士及上等诸天，应当成就道业者及应当发起正果者，凡800亿万人，皆飞来自释迦佛所，他们稽首如来于地上，或者排列整齐住于空中。这些来自十方诸国土的名士及天神，身体轻盈，或已证得神足通者，皆永在空中，坐在自己自然显现的宝座上，个个都有化现的香花宝盖，行列奇特而美好，都是佛的威神力所变化也。共有30位大菩萨，各有其尊号，最后一位名为观音。如是众名，各个别异。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安玄在中国翻译了《法净经》。他以安为姓，代表呢，安玄师是来自于安息国，也就是波斯帕提亚帝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法净经中将观音译为归音，也就是窥的意思，窥听见声音的菩萨，或说在无人不自觉当中已经听见了我们的一切声音的菩萨。当然，这儿的声音不只是耳朵所听到的声音，而是指我们心中一切的声音，也就是一切的念头起落，观世音菩萨都已经了知了。到这，我们应该了解了观世音大士最早被介绍进入中国时，他的名讳就是观音、归音菩萨。所以呢，现在许多的佛弟子之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口耳相传鸡飞成事，甚至在佛学字典上面也做了这样子错误的解释，说这位菩萨原本叫做观世音。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姓名中的世这一个字，所以呢，就把观世音的世拿掉，变成了观音菩萨。这一种说法是不求甚解的胡言乱语。奇怪的是，佛弟子每日礼拜观音菩萨，对于观世音菩萨有时候少了一个字变成观音菩萨，然后就说这是唐太宗干的好事。 很少有人去深究里面的缘由。大家就这样子口耳相传，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真理了。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位佛弟子，甚至不是大部分的佛弟子，都想要追求真正的事实真理。这种情况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界的常态。但是想要追求真正的佛菩提道，想要断绝正果，想要地地真上的佛弟子们，就不适合像这样子的人云亦云。就好像我们不应该糊里糊涂的就去相信那一些假名大师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就是真如心，随意去相信一位假善之士，很可能就会断送自己的法身慧命而不自知，而是应当跟随善知识，正确的检择法的正确与否，以建立自己的择法眼，才有可能在佛道上地地增进。另外，可能大部分的佛弟子不知道，有关于观音与观世音两种尊号，这一件事的背后，它不是只涉及到一个中国字的差别，而是菩萨的印度原文名称 Avalokitesvara 跟 Avalokitesvara 之间的差别。简单来说，在玄奘法师之前的诸位译师，例如鸠摩罗什大师，采用的是前者，而玄奘法师说后者才是正确的。前者是额谬的翻译，两者看似几乎相同的原名，背后却深含着深广差别的法义不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说。总之，观音菩萨在中国的佛教最初在汉朝开始弘传的时候，中国的佛弟子就认识他了。他通常与文殊、弥勒等大菩萨并列为释迦世尊身边最亲近的胁从人员。这一些胁侍们并不是声闻出家相的弟子，代表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大乘佛教能圆满成佛的根器，而不是只追求入涅解脱的阿罗汉根器。也就是中国的佛弟子以菩萨种性为主，可以说是种性尊贵。在汉传的《大藏经》中，至少有80多部经典提到了观世音菩萨。我们这边采用于军方老师的整理，将他们整理分类后，可以发现观音菩萨的弘化事迹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种，观音菩萨是世尊身边的胁侍随从。第二种，观音菩萨是西方净土中阿弥陀佛的胁从，同时也是西方世界的下一尊教主。第三种，依着释迦世尊的要求，观音菩萨会演说佛法度众。第四种，观音菩萨久远已成佛，为协助释迦世尊于此世界化现为等觉大士的形象度众说法。对于中国的佛弟子而言， 观音菩萨就是第四种身份，也就是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以众生的因缘需求而化现出前三种角色。这四种角色的工作并行，并不会有所违背。作为世尊身边的胁侍随从，除了前面提到的像是最早期的法净经、陈据光明定义经，有许多的经典之中，观音菩萨他现身作为释迦牟尼佛的胁从。有的时候他并不说法，只是默默地陪伴在世尊的身边护持。与支药同一个时代的支吕迦忏 Lokasema， 他所翻译的《般若经》系列中几乎没有提到观音菩萨，而是呢以文殊菩萨与弥勒菩萨为胁侍的代表。所以有些学术研究者就自以为是地说，哎呀，观音菩萨最初在大乘佛教里面的地位并不高啦，他是低于文殊与弥勒啦，后来才逐渐上升的啦。然而这种话正是佛法中的外行人在说胡话。释迦牟尼佛出世应化，都会有来自于十方世界无数的菩萨前来护持。但即使是诸佛来了，通常也会化现为等觉大士的样貌，从旁相助释迦世尊弘法，而不会越俎代庖。甚至呢，他们会化现为不能言者。殊不知释迦世尊说法时依着彼时的因缘而会决定未来该怎么做。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